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习近平怕北京出事，从上合会场直奔机场深夜回国。上合晚宴几次大合照，独缺习近平。长沙电信大楼火灾，楼内藏省纪委软禁官员场所。中共在多国开设派出所追捕国人。CIA 高层报，习近平要共军2027年具备犯台能力。悼念女王，英人排队24个钟头，碧咸加入。女王要用手机厂牌曝光，只有两人可以打给她。法国航空界大罢工，上千航班取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怕北京出事，从上合会场直奔机场深夜回国。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为期三日的出访日程尚未完全结束，就匆匆返北京。他不单止缺席了上合峰会晚宴，而且从会场直奔机场，16号深夜回国。有分析认为，习近平这次出访是心惊胆战，担心国内反习势力蠢蠢欲动。中共党媒《人民日报》17号报道，当地时间16号午夜，习近平已经回到北京。同机抵达的还有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外长王毅等等。值得关注的是，上合峰会由中共和俄罗斯牵头，但是在15号晚举行的上合峰会11国领导人晚宴上，习近平意外缺席。乌兹别克政府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证实，习近平缺席当日的晚宴。时评人岳山17号对新唐人表示，按中共党媒的说法，习近平是从撒马尔罕上合峰会会场直接去到机场，连夜坐飞机在午夜回到北京。这么匆匆忙忙的动作，很难不令人想象是在国内发生什么大事。在习近平出访之前，不少专家分析认为，中共20大即将召开，习近平谋求打破惯例继续连任，而且从中共政治局常委到政治局委员面临换届，高层人士争夺激烈，在时间仓促、内斗激烈的敏感时刻，习近平这个时候不太可能会冒险出访。岳山说，习近平20大前出访，本来有人认为这个说明习自信20大连任大局已定，但现在从习近平连夜赶回国内来看，说明习近平出访是心惊胆战，国内反习势力可能蠢蠢欲动。另一方面，针对习近平连夜回国，岳山认为习还有另一方面的担心。他在上合峰会讲话泄露了最担心的，就是要成员国防范所谓外部势力策动颜色革命。习近平怕的就是他的红色江山变色，政权易手。习近平在16号出席上合峰会那阵公开承诺，未来五年为成员国培训2000个执法人员，并建立反恐人员培训基地，防止上合组织成员国发生颜色革命，失去政权。上合晚宴几次大合照，独缺习近平。15号晚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撒马罕峰会11国领导人晚宴公布的晚宴合影中，可以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等多国领导人出席，但习近平并未出席晚宴，显得格外吊诡。乌兹别克政府消息人士说，习近平基于中国防疫政策考虑，因此缺席。针对习近平因防疫缺席这场峰会晚宴，中共外交部面对媒体查询并未即刻回应。中东之眼土耳其分局长萨伊卢放出的照片看到，多国领袖聚首一堂，大家一起饮茶食甜点水果，有讲有笑，其中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做庄。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伊朗总统莱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泽亚耶夫和蒙古总统夫日勒苏克都在座， 但转了一圈就是不见习近平的踪影。另外一张官方发出的照片亦显示，所有参加峰会的领袖们在乌兹别克古城撒马尔罕的永恒之城前面，大家来张团体大合照。之后哈萨克总统府亦发放多张托卡耶夫和其他国家领袖一起游览永恒之城的图片。不过在这些相中始终难以发现习近平的身影。习近平的消失神隐引发很多网民的揣测，习近平在外交场合上真是被孤立，怕被毒死，怕普京的眼神，还有猜测习近平想赶快回家，皇位可能被抢了。更有人暗示中共大撒币计划，说习去帮大家汇款，未到账的请耐心等。长沙电信大楼火灾，全楼内藏省纪委软禁官员场所。在16号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区内的中国电信大楼发生重大火灾，这座曾被称为湖南第一高楼的大厦隶属于中共湖南省纪委省监察厅。有消息人士披露，火灾原因是机房爆炸，该大楼中低层是中国电信办公楼，高层是省纪委办案软禁人的地方。当日下午3:30左右，电信大楼外墙起火，218米的楼体燃烧剧烈。据网传影片显示，现场浓烟滚滚，有大火物品坠落。中国电信官媒发消息说，在下午4:30，明火已被扑灭，未发现人员伤亡，通讯未中断。但长沙市民透露，火灾发生嗰阵，佢同朋友嘅手机都失去信号，政府不断辟谣话通讯未中断。其实中国电信嘅固定电话同手机都中断啦。杨女士亦话，佢嘅一个朋友使用中国电信嘅电子支付唔可以正常使用，另一个喺外地嘅朋友使用嘅手机系中国电信湖南段号码。佢亦话打唔到电话，发唔到短信，唔可以上网啦。公开资料显示，发生火灾嘅大厦坐落喺长沙市芙蓉区荷花园开发区，曾以218米高度被称为湖南第一高楼。电信机房系湖南嘅主干线接入点之一。该大厦共22层，拥有总统套房、行政套房、豪华单间。标准双人房和普通客房共238间。另外，荷花园中国电信大厦隶属于中共湖南省纪委省监察厅。有消息人士披露，火灾原因是机房爆炸，中低层是省中国电信办公楼，高层是省纪委办案软禁人的地方。中共在多国开设派出所，追捕中国人回国。目前中共正是在全球扩大它的非正式公安网络，用警桥事务海外服务站去监控中国公民。这些服务站通常设在中餐馆等不起眼的地方，将黑手偷偷伸向海外的合法侨民。中共今年3月先至喺意大利托斯卡纳区第二大城普拉托开设警桥事务海外服务站，今个礼拜又传出第二个 G7 国家英国放行，中共海外派出所落脚伦敦，引起哗然。根据每日电讯报披露，中共已经喺中国境外设立54个警桥事务海外服务站。其中单是欧洲就有16国设置36个这种服务站，而在伦敦的一个服务站声称是一间房地产公司，在格拉斯哥的则是一间中餐馆。据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今个礼拜发布的报告说，其中一些服务站被发现曾帮助中共警察从远端进行所谓的劝导。中共官媒曾经报道，西班牙马德里的一个服务站曾追踪一名男子，强迫他和浙江省公安局同一名检察官视频对话。 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钦在脸书贴文说，旅居意大利的中国公民今年三月曾由微信收到开设海外服务站的正式通知，这个意味着美国政府从前任总统而来的担忧是正确的，就是中共政府透过微信直接通知、协调甚至指挥外侨的行动。除此之外，这些服务站还通过威胁切断当事人老家用电和限制亲人进入公立学校对侨民进行威胁。有中国学者说，中共此举明显是滥用国际刑警组织骚扰在外国领土上的意见人士。中共对海外的渗透其实由来已久，随着时代变迁，采用的方式也变得越来越隐蔽。保护卫士的报告说，还有一个中国秘密警察中心在纽约市运作。CIA 高层报，习近平要共军2027年具备犯台能力。台海形势逐年加剧，中共是否会以武力侵犯台湾引起各界忧心？CNN 记者爆料说，美中央情报局高层透露，习近平告知共军要在2027年发展出武统台湾的能力。主跑情报和国家安全新闻的 CNN 记者波利利斯在推特上引述 CIA 副局长柯恩的说法，说习近平已告知军方想在2027年发展出以武力控制台湾的能力，但柯恩亦说美情报体系不认为北京当局已经作出是否武统的决定。他另一篇推文写话，习近平还未决定是否敢做，但他已经要求军方朝这个方向准备，让他到时只要想做就做得到。但美情报体系的整体评估是，习近平还是想以非军事手段掌控台湾。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日前通过的台湾政策法案中，计划在2023年至2027年共五年间，提供台湾共计65亿美元的无偿援助性军事融资。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分析，2027年正值习近平第三任期届满，如果想持续掌权，可能会利用民族主义。这个亦代表中共在2027年犯台的可能性已受美国关注。英人排队24个钟头逼咸加入。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和细佬妹在伊丽莎白二世灵柩旁守夜，同时数以万计民众在国会大厦西敏厅外排队向女王致上最后敬意。他们很可能要等上24个钟头。查理斯三世、安妮公主、安德鲁王子和爱德华王子17号身穿军装，安静低头站在灵柩四周守夜，为时15分钟。其他皇室成员就多数留在长廊远观，包括伊丽莎白二世的部分曾孙子女。近日已经有数以万计不分年龄、职业的民众庄重排住长长的队伍，等住向女王致敬。虽然前来悼念的群众被告知可能要等非常耐，但他们都是愿意排队。整个队伍秩序良好，沿住泰晤士河南岸延伸，跨桥到西敏厅，大家都知要等上成晚，而气温预计会下降。爱德华王子透过声明说，我们因这波涌来的情绪浪潮和这么多人努力向一个非常特别又独特的人物表达敬爱、钦佩和尊敬的景象深感震撼。前英格兰国家足球队队长碧咸排了13个钟头以上的队，期间靠薯片、糖果和甜甜圈充饥，他瞻仰灵柩那阵看起来眼乏泪光。碧咸一身深色西装，头戴贝雷帽，他说，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纪念女王陛下，时间长短一点都不重要，我们来这里是有原因的，人人一条心，是很特别的几个钟头。预计在国葬举行之前，将有75万人瞻仰灵柩， 出席国葬的政要包括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龙、日王德仁等等。伦敦警方说，这个会是历来规模最大的保安行动。女王御用手机厂牌曝光，只有两人可以打给她，皇室其他人用这个方法。在英女王逝世后，她生前的一举一动亦引起关注。据了解，皇室很多电话都是来自韩国三星电子，而女王亦只是用三星旗下手机，全世界只是得两个人可以打电话给她，而其中一人竟然不是皇室成员。南韩朝鲜日报报道，三星在2012年获得英国皇家认证殊荣，多年来持续提供皇室各种家用电器，更在今年被女王钦点授予女王御用认证。女王一直以来亦使用该品牌手机，但因为她很少在大众面前拿出手机，所以不清楚她生前使用的手机型号。英国皇室记者萨塞尔多蒂亦透露，女王手机受到英国秘密情报局 M16 特别加密，预防被破解，只是得两个人可以直接打电话给她，其中一个是女儿安妮公主，另一人是女王的赛马经理华伦。若果皇室其他成员想和女王联系，多数会使用放在白金汉宫一楼的一款70年代旧式电话，这部电话日夜都会有人值班接听。威廉王子2013年通知女王曾孙乔治王子出世，就是透过固网电话。不过并不是所有皇室成员都使用三星手机，皇室成员曾多次被目击使用苹果手机。和女王有深厚情谊的三星在女王逝世后亦说，这个期间会缩减海外宣传和行销，国葬当日会关闭英国当地门市和服务中心哀悼。法国航空界大罢工，上千航班取消。16号法国航空运输业职员进行大规模罢工，导致过千架次航班取消，近20万旅客受到影响。16号法国大高乐国际机场一改往常的繁忙景象，飞机被取消的乘客在候机室焦急等候下一个能起飞的航班。西班牙旅客说，今朝早起身发现航班被取消，所以他赶到机场找其他解决方案。加拿大旅客说，他们必须稍后找到解决方案，因为星期一之前没有航班，一团糟。当日朝早六点，法国空中交通管制员开始罢工行动，到星期六朝早六点结束。法国全国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说，当前的通胀水平和未来的招聘形势令人担忧，因此要求增加人手并提高工资。但工会和法国政府的谈判陷入僵局。礼拜五当日，总共过千架次航班被取消，百万乘客受影响。法国民航局迫住削减一半的本土和海外航班，并建议乘客推迟行程。虽然这次罢工只是持续一日，但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说，如果要求得不到解决，将在9月28号举行第二次罢工。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